在这一次来的时候，我太太跟我们一同祷告。人生侍奉神的时间不多，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在这里向一群同胞，我的骨肉之亲，能够鼓励你们将来一同侍奉神，这个是一个莫大的机会。所以我们一直为这件事祷告。昨天知道 ISI 他们给我们一个今天呼召的事，我心里面今天跪下来几次的为弟兄姊妹祷告，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一方面我盼望我今天能够看到的每一位都能够将来一同跟我一同来侍奉神，不论是全时间的，不论是部分时间的，不论是代级的。不过最重要一件事，就是我们先要将我们自己放下，才能够给主用。刚才一边祷告一边唱诗的时候，我深深感觉到神在我们当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祷告不要站起来，我觉得不配，好不好？我邀请一件事，可能你们从来没有做过的，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跪下来，我们一同来仰望神。好，我们用一两分钟的时候，我们自己跪下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将我们自己交给神。我盼望你们能够在当中为自己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是我们有罪在神面前，今天是认罪的时候，以下的时间我们认我们的罪，将我们的骄傲放下来，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坦言无惧的放在神面前。要是神用你，我们要破碎我们自己。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If we want to serve God, we have to confess our sins. We have to put ourselves down and let the Lord's name be glorified in our heart. 亲爱的主，我们的父神，感谢赞美你，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当中工作，感动我们，改变我们。主啊，使用你这个没有用的仆人，让他今天晚上能够将你的话语毫无难阻地带到弟兄姊妹的心田当中。中国明天有盼望，需要在这个今天晚上有一份重要的开始。主啊，用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我们不算什么，但是你是爱我们的主，在你里面我们就有价值。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光照我们。要是我们有任何的东西难阻我们来侍奉你的，主啊，求你在今天晚上拿开。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就是这样大爱的爱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真的觉得不配，但是主，求你用我们，使用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主恩手当中，求神与我们同在。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谢谢各位。第一天晚上我们讲了为什么我们要侍奉神，第二堂的晚上我们讲了我们要明白我们侍奉，我们必须要明白侍奉的价值观，侍奉的动力就在于神，也在于神的爱。今天时间可能不足够，但是看看要是我们能够讲完什么是侍奉，如何装备我们自己来侍奉，那明天我们继续讲如何走上侍奉的道路。在你手上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表，等会我们来填，盼望今天晚上我们能够用一些时间来看这个。当然今天晚上我不是讲
布道的一个信息，但是我盼望在座当中，你要是还没有机会相信耶稣，你愿意决志的，今天晚上我给你一个这个机会。所以等会我们有一个机会做神的回应，对神来有一个回应。所以要是你愿意相信耶稣的，我们也在今天晚上给你一个机会，我愿意为你祷告。好，今天晚上我们看侍奉，什么是侍奉，如何装备我们自己来侍奉。那侍奉这个题目，我想你们在教会当中可能也听过不少了，也可以回到教会当中问你们的牧者。所以我不详细的将这个题目来讲，但是我特别的找一些经文，可能你们比较小看的，那我们用这一些经文来做我们的一个提醒。什么是侍奉？那先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29-31节。马可福音第一章29-31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同声的将这一段的圣经念完它。马可福音，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29-31节。因为今天晚上呢，我们要看的经文比较多一点，所以我盼望你们能够留心，也快快的跟我合作做一个回应。好，马可福音第一章29-31节，找到我们一同大声的来念。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竟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好，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图画，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这个彼得啊，西门彼得的岳母。西门彼得岳母，他在30节说了，他正害热病，就是他病了，他病了，可能是很严重的病。你要想想啊，可能是肠热病，可能是火热病，可能很多的严重的病。那个时候没有医药，也没有医生，也没有大夫来看他，不但是发烧，在中东的地方当中，他住在一个很炎热的一个小的房子里面，没有空调，没有风扇，也没有药，所以他是在那边很辛苦。他不但是辛苦，在当中他没有盼望，因为你看到他躺着，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可能着急怎么样帮助他，也找不到方法，所以就有人去告诉耶稣，请耶稣来帮忙。31节，我们就看到一个图画，耶稣进到他那边去，不是他去耶稣那里，是耶稣找他，耶稣近前，然后呢，耶稣拉着他的手，将有力的膀臂放在这个软弱的人身上，将他拉起来，扶起来，那他的病就马上好了，他就退了。那我们最后一句话，他就服侍他们。好，我们现今要你们回应了，幻灯片一样。第一个图画，我们看到西门的岳母怎么样，躺着害病，他能够帮助人吗？不能够。他能够服侍人吗？不能够。他怎么样？他需要人的帮助。第二个幻灯片怎么样？有人将这件事告诉耶稣。第三个幻灯片，耶稣进前来，是他找耶稣还是耶稣找他？耶稣找他。耶稣进前来，进前来怎么样？拉起他的手，一拉着他的手，他就好了，他就马上好了。最后一个幻灯片是什么？他就马上起来服侍神。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了，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幻灯片。第一，你没有认识神；第二，神近前来找你，给你机会认识神，然后你遇到的困难在各方面的困难当中，神给你恩典。那最后一个幻灯片呢，你有没有起来服侍耶稣？为什么你今天不服侍耶稣？因为你没有想到神在你身上的恩典。所以侍奉是什么样的事？这里有两个字，服侍。服侍这两个字就是侍奉的这个字 serve。 服侍这个字也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就是侍奉的人就是一个 servant。 所以耶稣他的榜样 就是一个服侍人的神，一个 servanthood。 所以服侍就是没有代价，甘心乐意的来侍奉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个名词 deacon， 这个 deacon 这个字也是服侍人的人这个意思，也有一个意思是怎么样呢？封尘中的人啊，原来这个字的原文就是封尘当中的人，就是那个时候啊，这些人呢、啊、在中东当中工作，他们就穿这个远的鞋子走路的时候，因为地下很多沙尘，就很多的封尘走啊，所以他们就叫这样的人，就是封尘当中的人，就是 servant。 所以我们侍奉神，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是甘心乐意，没有代价，乃是付代价的去来侍奉神。我们不是要等什么的报酬，我们乃是愿意没有代价的来侍奉神。这个甘心乐意的就是仆人，这个样子，这是仆人的样式。好，第二，那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为什么要侍奉神，知道侍奉这个意思，为什么侍奉神？因为是怎么样？神给了我们怎么样恩典。原来我们侍奉神是因为神先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有机会去侍奉他。你看西门的岳母，他本来是怎么样？他是病的，要人扶持他的。那现今呢？神医好了他，给他恩典，他现今可以来侍奉神。那你呢？我呢？神要我们侍奉他，所以彼得三次不应主，然后耶稣来呼召他，预叫他，给他所需要的，然后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当门徒三年跟着耶稣的时候，耶稣最后给他一个大使命的时候，就是在马来福音的时候就要他们怎么样将这个福音传出去，但是没有讲之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所以我们是神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去，所以我们就去。那我们还问一个问题，那我们侍奉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态度？我们的态度是仆人的态度。那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那我们侍奉，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但是侍奉主耶稣，是侍奉什么？圣经说他们，所以这个他们包括了主耶稣、主耶稣的门徒、其他的人。所以当耶稣说你要是给一杯凉水为我在监狱当中看一个人，那我们就是服侍神，坐在神身上服侍门徒。要是你帮助你的传道人、帮助牧师一同来侍奉神的时候，你也是服侍神。当然最后就是服侍神，神要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神要你去哪里你去哪里，这个也是服侍神。那这个基础我们已经看到了，侍奉是什么？原来侍奉就是 servant， 就是服侍。什么叫侍奉？为什么我们要侍奉？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侍奉的态度就是我们是仆人的侍奉，侍奉的对象不单是神，他们其他神所爱的人。所以耶稣说：“你爱我，你要喂养我的羊”，就是这个意思。好，第二，我们不单是看到侍奉是什么，我们要看如何侍奉神。如何侍奉神当中呢，我们今天要看四个方面，其实方面很多，但是我只是在这里用几段比较简单的讲四方面。第一个是全时间的奉献，做传道人、做牧师、做宣教士。那请你快快的跟我打开这个圣经，在民数记第十八章。民数记第十八章当中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原来神会在他的民当中呼召一些人出来来侍奉他。民数记第十八章六跟第七节，好，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啊，第六跟第七节，民数记十八章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念。我已将你们的弟兄利未人从以色列人中拣选出来归耶和华，是给你们回上次的，为要办理会幕的事。你和您的儿子要为这一切俗坛和幔子内的事一同守祭司的职任， 你们要降公职，我将祭司的职任给你们，当作赏赐侍奉我。凡挨近的外人必被致死。那这里讲到神要做神的工作，要做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就呼召拣选一些人，用他们来服侍神。这一些人呢，神呼召他们做他们的赏赐。原来侍奉神是需要神呼召的。换句话说，要是你不清楚神的呼召，你不要做传道人。不是说你不要传道啊，你不要做传道人，因为神给你一个特别的呼召，选召你出来，而且给你这个职分是您的赏赐。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件事。所以要是你做传道人，你清楚知道神呼召你，你就奉献自己做传道人，要是不清楚就不要。那有一个姊妹问我，那到底怎样才清楚神的呼召？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讲了，不过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会知道的。换句话说，你一定会知道的，你不可以不知道的，你会清清楚楚知道的。那你说怎么样知道？因为神要呼召你，你不会不知道的，你会甘心乐意的知道。神用各样的方法让你知道，你也不要怕啊。要是神呼召我听不清楚怎么样，神会继续的告诉你，一次两次三次，到你愿意做神的仆人为止。当然你可以反对，但是你会清楚知道的。好，然后还有一节节的圣经，就是出埃及记39章，就是前面一点了啊。出埃及记39章，我们从30到31节。39章，好，我们找到的时候，那你看着我，不要看圣经啊，看着我。圣经当中有6个大字，是其跟其他字不一样的，在哪里？就在这里了。讲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你以后了哈，主义学问问题可以问这个问题了哈。圣经当中哪6个大字是特别大的？为什么特别大？因为呢，这个是侍奉神的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荣耀。好，我们一同来念30、31节。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喝涂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原来全时间侍奉神的人，他们呢，神特别的给一个特别的一个名号给他们，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就是归耶和华为圣，就是他们的职分。所以以前呢，其他的人不能够做的，利未人就是侍奉神的，利未人当中的祭司也是全时间侍奉神的，其他的人要神蒙召才可以做，所以不是普通人可以做的。那我们就清楚了，那个旧约的时候，归耶和华为圣就代表了全时间侍奉神，就好像呢，我们放下一切的工作，我们一同来侍奉神，我们的收入，我们的一切都可能呢，就在侍奉当中得到，这个是神给侍奉的人的赏赐啊。所以这个我们清楚了。好了，新约的时候啊，是怎样的一回事呢？好，我们继续看新约第二种的侍奉，我们叫代职的侍奉啊。那新约的地方，我们请看撒加利亚书，不是新约福音堂，我们看撒加利亚书，就是新约圣经前面2卷书，就是撒加利亚书了。好，我们就找到这个撒加利亚书了哈，就是第14章20到21，这个是预言了哈。预言就是将来，就是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回来之前啊，我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找到了没有？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啊，20到21节啊，14章哈。好，20节，我们一同来念哈。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回圣这句话，耶和华殿里的窝必加 家如这坛上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窝，都必归耶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窝，主又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当那日，那日就是将来的日子，就是今天，就是主耶稣回来，将来主耶稣回来得国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间呢，神的看法归耶和华为圣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二十章这里说了，当那日的时候，马的怎么样？铃铛，马的铃铛是不是冠冕呢？是一个铃铛呢？为什么铃铛上面有归耶和华为圣这一句呢？不但是这样哦，还有什么在上面也归耶和华为圣？一个窝，您看哈，一个窝也可以归耶和华为圣，啊，一个锅这里面还可以归耶和华为圣哈。所以我们看到了哈，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显示是什么样呢？马的铃铛，就是以前马走动的时候，不是有一个铃铛铃铛哈，这些我们唱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就是这个叮当的东西，它走的时候铃铛铃铛的。啊，原来在上面这个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也是归耶和华为圣。然后呢，这个锅呢哈，就是主右的，这个锅在上面写什么？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当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要是我们在每一个层面当中侍奉，这个侍奉也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铃铛要是我翻译了啊，这个是我的翻译了哈，这个翻译到今天这个时间的时候，代表了什么？可以代表呢你的汽车啊，这个是我的翻译了，代表了你的汽车。怎么样汽车？你用你的车装载人，邀请人到教会来听到，邀请人到这里来听到，邀请人去听一个讲道，去听布道会传福音，这个也是归耶和华为圣。就是换句话说，你的车要是用在神的工作上面，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侍奉。那你的锅是在哪里呢？你的电饭煲，这个是我的翻译。你的电饭煲可以做什么？中国人很喜欢吃饭的，所以你怎么样向他传福音，你就弄一顿好的饭菜，就请他来你的家。然后你请谁？请牧师来。要是牧师不来，当然我很难来到你的家了，很远啊。要是我在，请我啊。那这样怎么样呢？让传道人有机会跟他传一些福音。那你的电饭煲、你的厨房变成了一个圣地，在当中做福音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看到原来你在哪一个地方当中都可以归耶和华为圣，就是你怎么样用这件事。所以你看圣经当中有一个医生路加，他愿意侍奉神，那结果他是神的门徒。大卫他不是一个牧师，但是呢他却是给神用，一样可以侍奉神，他是一个君王。摩西呢，本来呢他是一个杀人的人，但是呢结果他在一个80年当中以后，神用他，结果他做了领袖。你看到很多人可以侍奉神，刚才我们看到唱歌的弟兄姊妹，他们带领我们唱诗，这个是侍奉神。我们看到 ISI 的弟兄姊妹啊，他们为我们服侍，我们做各方面的东西，他们也是侍奉神，这一切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今你可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但是同一个时候你也有一个责任，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传道人，但是每一个人都要传道。所以你可以在你的专业上面做传道的工作，盼望我们一同来这样做。我们用我们的专业，用我们的一切，我们可以来侍奉神。好，第三，因为时间的缘故呢，你们可以不用看，要是你们快的就马上看，就约翰福音第四章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呢，我们从28到30节的地方了，我们就看到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一个犯罪痛苦的女孩子啊。约翰福音第四章就讲到一个女孩子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啊，在28到30节当中啊，他是怎么样呢？要是你找到的，我们一同马上来念啊。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哪里去。然后呢，我们马上看41到42节，41、42一同来念。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听了耶稣的话，学了耶稣的教训，马上生命当中有一个改变。他改变怎么样？他就回到他的自己的家乡当中，自己的城市里面，就是这个居家的地方，他就向人传福音。那以前呢，在撒玛利亚这个雅各井的时候，他去的时候他是很怕的，他是中午的时候去，怕人家看见他，怕人家谈他的私人生活，因为他有五个丈夫，现今的第六个丈夫都不是他的丈夫，他感到很羞愧。但是同一个时候，当他看到自己的改变的时候，他以他的羞愧变成了一个见证。你们来看，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常所做的坏事都告诉清楚讲出来了，去你们去看，你们去认识他。他虽然没有传道的能力，但是他有一个能力，他主动的去探访，主动的去告诉人，将人带到耶稣那边去。结果呢，圣经告诉我，因为耶稣的话，继续听耶稣的话的人就相信耶稣更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第三种的侍奉就是凭信徒主动传福音的侍奉，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讲过的，就是大使命的信徒，大使命的信徒，就是遵从神的福音，我们就走到哪一个地方，主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就去。我们可能不能够讲很有力的话，我们可能不能够有大言大志，那你可能说我所认识的很少，但是你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你可以去。我不是说你们不要受造作，不要念，你们要预备自己，要念一些神学，要装备自己，要好好的念，因为你要是你的信仰不清楚，你传的信仰也不清楚。所以我盼望你们装备自己，不过很重要的一件事，你要去。你不论去，就是走到戈壁的沦陷，就是走到你城市当中其他的一些地方，你都是去。当然要是神用你，你可以回到中国，你可以回到你的家乡去，在当中传福音，这个是凭信徒的大使命的信徒的侍奉。最后一个第四样的侍奉，就是传人的侍奉，传人生命生活的侍奉，这个比较更简单一点了啊。这个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啊第12章第9到11节。好，我们打开哈，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看的12章，我们从9到11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念。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杀了，仍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第四种人，这是怎么样呢？他不是蒙召，他也没有专业，他也可能不能够主动的去，他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那他怎么样能够侍奉神呢？你也可以侍奉神，因为一个传人、传生活、传生命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呢？好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拉撒路，拉撒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死了，他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侍奉是怎么样？他不但是爱主，他为主死了，他也不是怎么样特别为主死，他就是死了。不过呢，他就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是不出声传道的。那怎么样呢？耶稣来叫他复活了，叫他复活以后呢，人家请吃饭，他也去。他去吃饭的时候，他怎么样传福音？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呢，因为耶稣在他身上面做了大的恩典，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他跟耶稣吃饭的时候啊，他坐下来吃饭就是一个见证。很多人要看拉撒路吃饭，然后呢就相信耶稣， 我家里面我教会里面有一个老人，他说牧师，我什么都不会，我年纪老，我只是小学两到三年班，二到三年级的中文，所以我不会谈到，我不会跟人讲，我什么都不会。我说那你会什么？他说我会唱歌。我说好呢，你就唱歌吧，我做布道的时候你就在那里唱。一个老太太就这样，就是唱得不好听，但是呢却很感动人，因为每一个人看到这个老太太走在上面，她就唱一个很短的诗歌，他是主，他是主，这样唱啊、哦，唱完以后很多人很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也可以这样做。你说我没有时间，你有时间的，任何的一个地方都可以做。最怕你不做，最怕你不让人看到你的生活，最怕你不让人看到你的生命。有一个基督徒啊，他从一个伐木的营啊，我们在这个加拿大上面，很多人呢走到深山上面就砍这个树，他们住在上面一个营地当中，就是公司给的。那这个地方当中的人很坏的，因为很多时候都没有其他人，所以他们做很多坏的事在上面。所以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们特别不喜欢基督徒的，所以人人都怕，很多基督徒都怕到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当中工作。所以这个基督徒在有一次了啊，就问啊，你在哪里工作？他说我就在这里。哎呀，哎，这个地方啊，很不好的，常常逼迫这些基督徒的啊。他说不怕，我在那边三年工作都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基督徒。你看看啊，我们在那边工作就失去了见证。那这个是好吗？这个是不好，无怪这个地方当中没有人相信耶稣。你愿意为神来做生命的见证吗？基督徒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哈，基督徒三个地步啊，三个阶段：得救、成圣、像基督。得救就是我们得到神的救恩 （salvation）， 成圣就是 sanctification， 就是我们。这个是一个人生的阶段了，我们慢慢的学习，将我们不好的东西放下来，好的我们在神面前学。这个 sanctification 就是自己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慢慢学，我们要学神的话语，我们每天要祷告，念神的话语，念圣经，然后呢我们就像基督。保罗讲了，最高的人生，我们最高的达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个是很重要。人家说哎，我看到某某人，我看到认为我看到人他的生活，我就好像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哎呀，看不到的神透过你跟我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这个是最好最能够荣耀神的地方。所以我盼望你们，就是以上三个，不是传时间，也不愿意传代职侍奉，也不愿意主动的，你说什么，你至少要做这样的一个，你要坐下来起来都让人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说我什么都不能够啊，有一个老公公，他说我什么都不能够，我走路也不能够，我慢慢的，我说你还可以做一件事，他说做什么，我就告诉他你为我祷告。因为以弗所书啊第六章讲了一件这样的书，是以弗所书第六章当中，你们不用打开，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作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你要是为传道人祷告也是一个侍奉，所以我们看到这三层第四层的侍奉。你看传人的侍奉是更加容易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我讲一次，我吃饭带人相信耶稣的见证。我那个时候就在大学里面工作，暑期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那我有一个老板，我就跟他工作在北边啊，这个北极的地方，他是研究这个植物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钱，我就跟他工作。那他不相信耶稣的，我那个时候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就常常谈关于神，因为在野地上面，北极当中哪里有很多人，所以我们两个人常常见面，两个人就常常就谈耶稣。那个时候呢，他就常常用方法来证明给我看，你的相信这个是迷信，世界上面没有神。 那我也是很冲动了，就找机会要证明给他看神是真神。所以我们常常 argue 了 debate 了，一在这个营地当中我们就有神，我们说没有神，就是这样。所以他就一直要证明给我看没有神的，你这个笨的人他都不明白这个是 scientist 啊，这个是 science 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科学家，我还是一个学生，所以他要证明给我看，我也盼望找机会怎么样去证明给他看。好了，有一次他找到机会了，这个是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我们吃饭，我们吃饭呢，就是我们的一团人，因为人不多，我们就坐在一个圆的一个台子吃饭，就好像我们在这个 cafeteria 一样，我就坐在那边，因为天气冷了，所以这个饭摆在那边的时候，它的热就可以，你祷告的时候就感觉得到它的热了。所以我每一次都祷告感谢，谢谢天父啊。那一次呢，他就坐在我旁边，他一想，哎呀真好，这个谢伟光常常都祷告，那要是他祷告谢饭的时候，要是我将他的饭拿去，他感谢完了什么都没有就吃，他就证明没有神，人力胜天啊。所以他就是这样想。所以那一次呢，我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决定啊，所以我们大概七八个人就坐下来，我就祷告了。祷告，我祷告的时候，他就暗暗的就将我的一这个饭一个碟就拿过来，拿过来就放在他的前面。那么在他前面呢，他就递到隔壁的一个人，就盼望了这个人一起传到，因为但是他没有约好的了，传到对面那个人，就这样子放在他的前面，就没有人知道这个饭在哪里了。但是呢，我祷告的时候呢，这个温暖是感觉得到在脸孔当中，突然间没有了，所以我祷告的时候，哎呀，心里面糟糕了。我说神啊，怎么办啊？已经知道，他拿去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特别长一点祷告了。神啊，怜悯你的孩子啊，要是没有饭的时候，我感谢完了以后怎么办？我那他们知道我常常祷告到一个某一个时间就阿门的了哈，所以他们就传到那个先生，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空气越来越紧张了。一个人传到那个人的时候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紧张。他传到他的时候，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没有人告诉他。你知道他怎么样？他就将这个饭呢送到另一个人的手上，那个人呢就没有想过有这样的事发生的，所以他又紧张了，因为我随时说阿们，那他就传，结果呢，当我说阿们的时候，你想知道怎么样？阿们将这个人很紧张，一抛将这个石头啪抛在前面，我张草说阿们，我的老板，他看到，他心里面想为什么会这样的，他也不出声，他很骄傲嘛，他不出声。但是后来呢，有一天我就奇怪了，他很早就回来，他就说了，哎，他说 John 啊，我要回家啊，要先礼法回家。我说为什么你回家？他说啊，因为呢今天 the minister come to visit us， 对吧？我以为他说我们的总理 prime minister 因为要礼法才回家的啊，所以好，所以我知道这样重要的人物去探他啊，那好了啊，结果不是 prime minister，是 minister from the church， 是教会的牧师去探他。我也不知道这件事，他一直都不出声。两个月以后，突然间我发现一件事，就在他的办公室上面有他的一本圣经。后来他告诉我了，我信了耶稣，哎呀我多高兴，我就抱着他，他很抱。其实他本来就是在这个 Colorado Spring 到加拿大的，抱着我们抱着。一年以后他离开了我们的大学，离开了，在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在 Calgary 工作。那有一天我问另外一个同事了，嘿，他怎么样了？他说他很好啊，这个真是怪人，现今啊，他相信耶稣以后啊，他在家里面举行查经班，有20多人在他的家，他每个星期三晚上，他的家这个街道上面都拍了车，很多的车，很多人都在他的家里听查经，带领查经。哎呀，我说，要是我在生活上面，要是我不祷告吃饭，那哪里见证神？ 很多，我不是告诉吗？我教会有一个老人家说，我很怕在人面前祷告，吃饭的时候我不能够，因为呢，不知道人家觉得我是傻子啊，好像什么样，所以我就用我的这个手机摸一摸啊，这个阿门，感谢天父，就是这样。你这样，你看这样的人是怎么样？1982年，我到中国去，我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人很喜欢请外来的专家，就是喝酒嘛。我不喝酒，但是他们就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习惯是怎么样。很多人坐在那边就喝酒。那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习惯，第一次去，所以他们摆好东西的时候，我就谢饭了。我就谢饭的时候，他们就举杯啦，像谢博士举杯哈，他就讲哎，看看我哎，到底我什么？他说谢博士你不舒服吗？因为我祷告了。他说你不舒服吗？那我就第一次看这个主席怎么样。有人说好，我们欢迎加拿大来的谢博士，我们向他举杯了啊，那准备每一个人啊，这个人站起来，他说哎，请慢慢，谢博士是一个基督徒，他要先祷告谢谢他的神才吃饭的。哇，一讲不用我讲了，以后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了。哎，就后来就带了很多人相信耶稣，不是公开，好像这里布道，就是一个一个有机会。为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啊？科学家为什么要相信耶稣？你怎么样相信耶稣？我就跟他们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不要失去生命的侍奉。好，还有一个生命的侍奉，传所有的奉献，传所有的奉献，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当中，也是在生命当中一种侍奉。你看这个小孩子，这里讲到五饼二鱼的这个小孩子，他能够有高言大志吗？没有。他有什么？他有的很小啊。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小孩子是怎么样。约翰福音第六章啊，第六章第九节啊，我们一同来念啊。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九节，一同来念。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这里还有一个这样的侍奉，这是传所有的侍奉。你没有能力去传福音，没有事，没关系，你只要奉献，你奉献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所有都可以侍奉的啊。我认识有一些的我们教会跟加拿大的人啊，他们呢没有办法自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怎么样？他们为主赚钱，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为主来赚钱，他们做生意就是为主来工作。我的一个同伴今天支持我布道的，他也是这样，他为主来奉献的，他是一个商人，他为主赚钱，但是他赚了钱，他就帮助我继续的做这个布道工作，他是这样的心。那他怎么样呢？这个小孩子就是这样。那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呢，看中文呢，我以为这个小孩子啊带了怎么样五个大的麦饼，不是，是大麦的饼，是大麦的饼呢，就是很穷的人吃的饼，那是小的饼，所以不是很大，是小小的，是五个这样小的饼，两条鱼是一个小孩子的午餐。那他怎么样呢？他可以说哎，耶稣你们都是大人啊，为什么我要奉献这样多？我拿三个饼一条鱼给你们呢，两个饼啊一条鱼就可以了，你要看看我是小孩子吗？他也没有争吵，人家都不奉献啊，他这个孩子呢很奇怪，就一个人就甘愿的将这个五个饼两条鱼完完全全的奉献给神。但是你看到这个奇妙来在这里了，就是因为他愿意这样担心的忠心的侍奉，将他所有的侍奉，结果是怎么样呢？他站在耶稣前面哈，我的翻译了哈，他站在耶稣面前，他看到耶稣注谢了以后拨开了一个拨，他就看到神迹了，他就看到他自己的五个饼两条鱼变成了很多了，他就觉得嘿，多美多美好的一件事，我与神同工啊！他就看到，结果他有多少？他不但是拿回他自己的五个饼两条鱼，圣经说还有四十二篮子的所有的剩余的东西。你看看， 这个孩子不但是看到神没有亏欠他，还有更多的祝福，还看到神迹奇事，还看到神在当中工作，站在耶稣面前，那我们的奉献更有效了。在参权的当中，有一个小孩子曾经这样做过。有一次传道人要他奉献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他一个 penny 一个仙，他一个 penny 呢，结果呢这一个 penny 买了一个 track 一个这个福音单张，这个福音单张送到哪里呢？送到缅甸，缅甸当中去，有一个缅甸的一个男人拿了这个福音单张回家看了以后，相信了耶稣，他是一个部落的小部落的部落的长，结果他继续带他的家人相信耶稣，结果因为家人相信耶稣，一半的家这个部族的人都相信耶稣了。一个 penny 一分钱，一分钱的奉献在神的手里面是伟大的工作。今天你说我什么都没有，人算什么？不算什么。但是我们愿意的奉献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迹奇事了。我们就是这样。我们讲到四件，第三个大题目了。我们看到侍奉，什么是侍奉，如何侍奉，那我们看侍奉的结果。侍奉的结果，侍奉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跟第八节。好，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第七跟第八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作公义审判的主到的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反爱慕他显现的人。这里保罗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要做的事我已经做完了，从此以后有什么样公义的冠冕，神不亏待每一个侍奉他的人。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们，我说神不会亏待每一个侍奉他的人。可能我不会得到很多神的祝福，但是神的福气会临到我们的家，也可能临到你们。所以你们要忠心的侍奉神，爱神。所以我的孩子们都是这样，我就鼓励他们要有机会侍奉神。结果我现今在这里，我的女儿就在这个 Laos 这个辽国老挝你们叫的地方当中，在这个共产国家当中，她在当中侍奉神。这个我的女儿她现今就在当中，我就看到神是祝福的，神是帮助的。最近我们收到她的一个消息，她交通意外，哎呀，我们做父母的很担心，哎呀，她交通意外怎么办？没事吗？没事，车坏了，他是坐这个摩托车嘛，他的车坏了，但是人没事。但是他学了一个功课，他说以后我每天出去我也祷告，回家也要祷告，工作也祷告。哎呀，感谢神，这样的交通意外多一两个可能帮助他更加的亲近神啊。所以我们不愿意的，但是神还有他的工作，让他学习每天祷告仰望神。所以我看到神不亏待我们的，神是赏赐我们的。最近啊，一年多前，我就要离开我奉献侍奉十年的教会，是一个好像一个母亲啊要离开自己的 baby 一样。这个教会已经长大了，所以我不愿意。我们常常说，哎，牧师你在这里退休就可以了，但是我发现很难呢，因为我的心还要做这个布道的工作。常常跟教会需要更多的我的时间，但是我的盼望就是做更多，所以我们就为这件事祷告。那两者都不可以，那我要放弃哪一个呢？后来想到了，就是想到呢，找另外一个牧师帮助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已经成长了，那有副牧师了，那就让其他人做这个。但是布道的工作不是这样多的人，所以我们祷告了一年。祷告了一年以后，我就问我的太太跟孩子，也问了很多我敬爱的牧师们，到底我应该离开这个教会去长时间布道，还是继续的留在教会当中不做布道？他们都说你应该去布道。那我就等我的太太跟孩子们的回应了，因为我们一定要家里面同心。结果我的孩子这样说，
他说爸爸，要是你现今不去布道，你要等到你老的时候去布道吗？你没有能力去布道吗？我说不是，所以我就知道了，我们就奉献。你知道吗？当我走一步，凭信心出来走一步的时候，神就开路了，神就开路了。一个月以后，我就发现原来联合国就给了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邀请，做继续。因为很多年前我做过他们的专家，但是没有想过他突然间一个月以后，我们宣布了我们要8个月以后我们全世界来出来了啊。他就打电话，我们需要你到世界15个国家当中去做这样的医疗的工作，建立医院。哎呀，就给了我机会去我自己没有想过去的地方，没有能力可能普通不能够去的地方。我就感谢神，真是感谢神。然后呢，我又看到呢，神真是开很多的路了。我奉献以后2个月，已经1年半的邀请已经编排好了，我就衷心的去，很累啊。我就告诉弟兄姊妹，我刚刚一个星期前从菲律宾3个星期的步道啊，走很多地方回来，现今在这里。下个星期我到哪里，我就又回到马来西亚去。你看我的时间倒过来又倒过去，啊，在马来西亚又有三个星期的步道，是很辛苦。但是呢，我又看到神的祝福，神的福气很大的。我回转一看看，上一次在这个菲律宾的时候，最多一次就是呢，那一次在一个学校当中步道完了，这个校长说，他说金牧师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怕，你也不怕吧，就你给一个呼召让我们的学生有机会接受耶稣，可不可以？我说啊，要是你同意当然可以呢。所以我就在这个学校当中呼召，结果第一次一次的聚会当中有600多人走到前面来相信耶稣。哇，我的心里面就感到，真是要是我们顺服神的工作，神是会带领的。我没有想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侍奉吗？愿意侍奉，你看到最后还有一个奖赏，就是有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们。我们看到最好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我们不但是传福音给人听，人也能够得到永生，然后呢我们也得到神的使用，更多的传福音，更多人相信耶稣，我们更鼓励了，更去做啊，这个工作就继续这样去。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工作不会停的，就是因为很多人相信耶稣，他们继续的传福音。我的儿子们，他们相信耶稣，儿女们，他们也会带我们的孙，我们的孙也继续我们的孙儿。你看看，这样是多蒙福的一个地方。但是，要是我们不去侍奉，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请打开马拉基书啊，就是旧约最后的一卷书，3章。就是新约前面的一卷书，马拉基书3章17-18节。我们看到侍奉的结果我们得到奖赏，要是我们不侍奉神，我们的结果是怎么样呢？马拉基书3章17-18节。好，我们找到，我们一同来念。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怜恤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那我们第一个，我们知道了神要怜悯我们，怜悯每一个人，让人能够相信耶稣。但是啊，那时他说第18节，你们必归回，然后呢神怎么样？将善的人、恶的人分别出来，将善的人、恶的人分别出来，这个我们知道了。好了，但是你有没有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分别？这个分别在哪里呢？就是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也分别出来了，也在那边分别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鼓励你侍奉。你看看这里有怎么样？他说，我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在以下当中做一个回应。第一，你可以接受门徒的训练，因为今天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讲这个装备了，但是我鼓励你们接受门徒的训练。
回到你的查经班当中，你的教会当中，你读书的地方当中，参加训练，门徒的训练。第二，在这里你可以继续的祷告，一直等到明白神的带领。你可能你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你可以明白神的带领。第三，你可以被神清楚呼召的了啊，你可以进到神学院去接受装备训练。要是你说我不清楚，但是我愿意到神学院去装备我们，你也可以这样做。然后你可以代职的传道，在教会当中侍奉神。代职的传道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愿意呢，透过你的职业来侍奉神，你愿意透过你的工作来侍奉神。你可以在比如来说你的工作上面来侍奉神，透过你的专业来将这个福音传出去。你想想，要是你是一个你做工程师的，要是你做管理的，你是一个工厂的厂长，你是一个公司的厂长，那你可以做多少的工作？100、200、300个童工工人，你可以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就是在中国的国内当中，也不会太大的难阻。要是你用这个你的职位当中向他们传福音，你的见证可以见证神。我鼓励你们，当你们写你们的论文的时候，你将你的感谢写在你的论文上面。这个感谢这一个头一篇当中，我写我的论文的时候，我说我感谢神，因为他给我智慧，能够学习他在宇宙当中给我们的奇妙。我当我写了以后，我的教授、我其他的同学、任何一个人看到都可以感谢神。有一次在一个国际的药的讲座当中，他们讲一些药是安定这个神经的，最后我就引用了圣经，我说喜乐就是良药啊，每一个人都听到了，可以用一些这样的方法来传福音。要是你是一个学校啊的校长、副校长、主任，你看你的影响力多大，不论你是在这里回到中国去，你都会影响人。这个你可以代职的侍奉，然后你愿意成为全职的传道人，你愿意做一个牧师。我们当中我听说了，今天也遇到了有一些弟兄姊妹愿意奉献做一个传道人，你也可以做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女孩子，她说我不能够做传道人，我不会讲话，但是我愿意嫁给一个传道人支持她啊，这个也好，男的有这样的女孩子有这样的心，那这个好，她能够支持她的丈夫，这个也是美好的一件事啊。然后最后你愿意回到中国大陆传福音。换句话说，其实那天这个 Apollo 他讲的是对的。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发现中国的机会可能比在北美的机会更多，那这个是我肯定的。再讲一次，在中国我们专业的人，中国的机会可能比这里的更多。我鼓励你们有机会回国看一看，因为今天需要很多的人才在当中。在北美当中呢，你要是一个专业的，你可以做得很好，不过呢普通有一半以上的人就是 postdoc 啊，就是做这个 research。 那我想要是你回到中国，你可能就是大学的教授了，最小的可能副教授呢，可能是副院长呢。在我的加拿大回去的，我看一看，一半以上的都是系的系长、院的院长，那我就学系的系长啊，所以都我们就看到哈，神是用很多的。有一些人回到中国里面，他做很好的生意。我不是说做生意的人不能够荣耀人，做生意的人也能够荣耀神。有一次我们加拿大派了一个医疗队到宁夏去，我就听说在北京有一个商人，他就用他的饭店来接待这些传道人，那这个也是很好很美好的。最近我到一个牙膏厂当中参观，他们请了什么？他们请了35位是聋哑的人在当中工作。你看，在其他的地方都不请这些人的，但是他因为是基督徒，就招聚这些聋哑的人在他的工作当中、单位当中，也让他们有机会相信耶稣。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不论什么的方法来传福音。然后你也可以参与ISI 的工作。我觉得 ISI 可以帮助我们训练我们，训练我们住在这个北美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有机会学习怎么样侍奉，有这个门徒的训练的栽培，那我们可以帮助，也可以跟他们一同侍奉。那我们可以种方法来侍奉，但是总言一句话，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愿意，我们所讲的都没有用。但是你说这个不能够，我不能够传职啊，我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人啊，我也不能够主动的，我很怕。那至少你可以做一件事，就是用你的生命来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你的祷告来支持传福音的工作，你的奉献来支持更多的工作，你的时间可以帮助人。就是什么都不能够，用你的汽车做这个铃铛的工作，用你的电饭煲啊都可以做这样的工作。你再说什么都不能够，请你为我们祷告。就是你不认识，也可以为我这个无用的传道人祷告，让我能够继续传道。我盼望你们可以这样做，所以我鼓励你们，愿神祝福你们。那今天我要特别为你们再做一个祷告，因为呢，这个是回应的时间，回应的时间需要我们回应，真诚的回应。今天是你人生当中一个决定，明天最后一堂，以后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见你，但是我把握这个机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找做这个机会对神有一个回应。神啊，因为你给我恩典，我愿意做回应一点奉献给你，愿意做一点的工作，不是为我们同胞的，你愿意这样做吗？我们一同低头。现今不是我们看别人，我们看我们自己，看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看爱你的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旁边等待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回应。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知道神已经感动你了，你愿意有这样的回应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吗？他爱你，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你接受他，他愿意你能够得到他的大爱，你愿意有这样的回应吗？我盼望你有这样的回应。我盼望今天晚上在这个重要的时间当中，我们不见别人，只见耶稣。我们不想什么的事，就是我们想是否我们愿意，是否我们愿意在当中奉献我们自己，奉献我们自己。你，请你做一个回应。耶稣在等你，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亲爱朋友，亲爱弟兄姊妹，你爱神深吗？你爱这些东西多过爱神吗？我知道你有很多的难处，可能有很多的困难不让你奉献的，但是你愿意放下一切交托给神，但是你告诉神：“神啊，我愿意。”要是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请你马上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神啊，我愿意。神啊，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侍奉你，我愿意用我的职业来侍奉你，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侍奉你，就是每天一吃一喝，我愿意荣耀你的名。我没有什么，我只有五饼二鱼，但是神啊，要是你用得着我的五饼二鱼，我甘愿放在你面前。神啊，感谢你给我时间，我愿意祷告，我愿意支持教会。主啊，我知道这个很难，我也有很多的重担，但是我愿意。你愿意吗？请你站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要是你们是夫妇的，要是你们能够一同站起来，更美丽了。神在等待，神说你愿意的到我面前来。在座当中，要是你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我给你一个邀请，我奉主耶稣的名邀请你，请你相信耶稣。要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请不要等待，马上站起来。你要是愿意相信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请你马上站起来，我要为你祷告。神在等待你，神在呼召你，你愿意接受耶稣的，请你站起来， 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感谢赞美主。你愿意接受耶稣的，也请你站起来，神在等待你，耶稣在呼召你，请你站起来，我愿意为你祷告，你愿意吗？相信耶稣的不要等，感谢主。你愿意侍奉神的，请你站起来。神在呼召你，你愿意吗？愿意的，请你站起来。神在等待你，他十字架张开的手，就是要欢迎你。愿你能够今天愿意在他的十字架上边侍奉他，被十字架跟从他，付代价，对。但是神的恩典大过这些重担，你愿意吗？最后的一次呼召，愿意的请你站起来，请示吧。耶稣的来做一个祷告，我盼望你接受耶稣的，我讲一句，请你跟我讲一句，不是向我讲，乃是向神讲，告诉神你愿意接受他。因为人不多，所以我请所有站起来服侍神的弟兄姊妹们，你陪他们讲，鼓励他们，然后我为站起来的所有弟兄姊妹一同祷告。我们低头仰望神。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我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
我今天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求你赦免我的罪，
求你赦免我的罪，
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
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
我愿意与你一生同行，
我愿意一生同行。
求你保守我的心智，
求你保守我的心智，
一生不更改，
一生不更改。
我愿意以你为我生命的主，
愿意以你为我生命的主。
我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乃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各位继续的祷告。亲爱的父神， 感谢赞美你，今天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站起来愿意奉献自己，不论是传时间做传道人，不论是代职来侍奉你，不论是在他的生命当中愿意以主你做他生命的主，用他一生来侍奉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看你的儿女，求你按名的呼召他们，帮助他们，使用他们，与他们同在。当他们回到不同的地方当中，让他们荣耀神的名。主啊，让你的荣美彰显在他们身上，求神给他们属灵的智慧，让他们能够有胆量，不怕羞的向人传扬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沟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又让耶和华的脸向你们扬脸，赐你们平安，赐你们恩典，让你们一同侍奉神，直到永远见主的脸。我们这样祷告祝福，乃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